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今年的6月22日是这个加拿大政府正式针对这个人头税向华裔社区道歉的20周年纪念日。在20年以前呢，当时的加拿大哈珀保守党政府啊正式向华裔道歉，并且呢还给在世苦主和他们的遗孀赔了2万加币。说起来啊，人头税这玩意儿在今天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是吧？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玩意儿其实特别常见。从概念上来说，人头税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啊，就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是吧？按照人头来交税啊，有几个人就交几个人的税。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人头税都是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之一啊。咱们看上去呢，甭管你是贫贱贵富，这税都是按照人头交的，是吧？看着还挺公平。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呢，这人头税反而是最不公平的税种之一，甚至历史上还出现了不少以人头税为手段的歧视性政策啊，就比如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加拿大针对华人收的人头税。那么这人头税为什么是古代朝廷的主要税收？它究竟不公平在哪儿啊？历史上都有哪些政权靠着这个人头税搞歧视，是吧？咱们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些话题。在中国古代呢，人头税差不多收了有2000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税种。在商鞅变法时期，为了最大限度的从民间攫取财富以便强化军事啊，这个秦国呢就提出了类似人头税的概念。他们是把人口调查清楚，登记造册，然后完成了编户齐民以后呢，把这个军费的一部分摊到每个老百姓的头上啊，按人头收。这套税制随着秦统一六国进一步扩散啊，等到刘邦建立西汉的时候，正所谓汉承秦制，是吧？那么这套人头税的搞法呢，自然也就被继承了下来，并且被进一步的制度化。在高祖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03年啊，这个西汉朝廷呢就正式开始征收人头税，那时候还叫算赋。根据记载，当时的算赋是这样的啊，人年15以上至56出赋钱，人120为一算，为置库并车马。意思呢就是只要人一过了15岁直到56岁为止啊，每年都要上缴120钱啊，这是一算。收上来的钱呢，名义上还是和秦朝一样啊，拿去置办车马，其实也就是军费的一部分。此外，这并不是说15岁以前就不收了啊，未成年人也要交人头税，从7岁开始收到15岁，在当时叫口赋啊，一年一人20钱。从此这个人头税呢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官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啊。在西汉时期，人头税甚至超过了田税，一度成为西汉官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因为你要收田税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丈量土地，是吧？但是你种地的面积其实一直在变化，有开垦增多的，也有受灾减少的，每变一次都要重新丈量。在古代官府要搞这一套，那可真是太费劲儿了。所以相较之下呢，收这个人头税就简单多了，是吧？只要官府登记一次人口，然后按照人口逐户征收就完了。唯一要面对的呢，就是这个藏匿户口的问题，是吧？而在秦制之下，你没有户口可谓是寸步难行，所以处理这个东西比处理田地省事儿多了。也正是因为把这个人头税当成了主要税收，因此西汉官府在田税这方面的征收呢，自然就能放宽，是吧？咱们都知道，这个文景之治里有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将田税压到了30税一的水平，即使在高祖和惠帝时期，这个数也不过15税一，折算到现在的话，大概就是 6%到7% 的水平。这个税率即使放到现代，也是非常低的水平了，是吧？现在普遍的农业税税率也得在 8% 以上啊，比这个15税一的水平还高。但实际上呢，税收的大头根本不在田税，而是在人头税啊。在当时，一个五口之家，一夫一妻加上3个子女，这样家庭的上限基本上也就是有个100亩地了。根据当时的产量估算啊，这100亩地大概能收100担的粟啊。按照30税一的话，那这田税就是3担3斗粟，是吧？按照文景时期的粮价，也不过100钱的水平。但是这一家五口要交的人头税可是远超这个数的，是吧？就算孩子全部都是未成年啊，那么这一家五口一年光是人头税就要交300钱， 对吧？如果再算上徭役和兵役折算过来的税，那这田税的占比就更少了。根据现代学者的测算，在西汉时期，在百姓税收负担里啊，这个田税呢也就占到了一成左右，甚至可能都不到一成，大部分压力都是来自于人头税。当然了，在文景时期呢，朝廷在人头税这方面有所减免啊，比如把算赋的起征年龄从15岁拔到了20岁啊，同时呢这个数字也砍了不少，最低的时候是一年40钱啊，这百姓的负担呢也确实是减轻了不少。等到了这个武帝时期啊，情况就不一样了。武帝为了更多的筹集军费，供他南征北战啊，于是一下就恢复了高祖那个时候的标准，算赋一人一年120，而且这个起征年龄呢，从20岁退到了14岁，而且口腹的起征年龄也降到了3岁啊。这样一来，民间的压力骤然增加。咱们可以想想，是吧？那时候的老百姓一年到头一亩地也就能产一担粟。而且这还是理想情况，是吧？可是一个成年人光是一年的人头税就得吃掉好几亩地的收成，对吧？这一下子可真是要了命了。于是老百姓们为了交人头税不得不变卖田产啊，这样一来呢就会进一步导致收入下滑，更交不起人头税了。到最后房子老婆子女全都要卖了换钱啊，民间老百姓为了活下去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人头税的压力呢也让这个武帝时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婴现象啊，毕竟一个婴儿从3岁起就要交口腹，一直交到15岁，是吧？咱们暂且不论一个人15岁的时候能不能成为劳动力啊，光是这12年400多文的口腹，对于这些活在生死线上的底层百姓来说就已经是不堪重负了。不少人养不起孩子，只能将不能成为劳动力的女婴杀了，避免被征税，然后只留下有劳动力价值的男婴。在一些穷苦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这个生子折杀的残忍情况啊，根本就不要后代了，是吧？生下来就杀了。在此后的历朝历代，这个人头税都是压在底层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啊。而在王朝的中后期，通常会发生各种不稳定的现象，这人头税呢就是催生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缴不起人头税，只能被迫放弃自己的户籍，是吧？然后呢可能会选择主动卖身为奴，依附在大地主之下，给地主当佃户。如此一来，朝廷收人头税的时候就收不到自己身上了啊。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这些地主越做越大，手中逐渐掌握巨大的土地。咱们要知道，这些地主多多少少都是享有一定程度的免税权的啊，比如人家有功名或者有个什么当官的亲戚，是吧？他们给朝廷上的税呢肯定是不如朝廷从自耕农手里收的多的。那么久而久之，官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也就大打折扣了，对吧？在此基础之上，还有一部分农民可能会直接丢弃自己的田宅去当流民。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啊，这流民在中国古代可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吧？轻则落草为寇，危害一方，重则直接抱团起兵反抗官府。讲到这儿，咱们多少应该都能意识到这人头税的问题所在了，是吧？在朝廷眼里，自己不过是多收了一倍的税而已，这个税呢是分摊到所有人身上的，一人一年120钱的人头税，是吧？对于那些京城的老爷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特别重的税负，但对于那些每天在土里刨食的百姓来说，这个税绝对算得上是重担。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解释，就是这个人头税呢，它没有做到以资产和收入确定征税啊，也就是所谓的累退性，挣得越少，这个税负担越大。也正因如此，这个税在现代社会中呢，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税收之一。当然了，咱们的老祖宗虽然不懂现代税收的理论，但是呢，人家多少也是意识到了这个人头税不合理的地方啊，所以自从宋朝开始就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头税的改革。在南宋高宗时期就有江南的县令，在地方上开始搞这个随产均输啊，也就是把人头税分摊到田税中，收税的标准跟着田亩走。南宋朝廷呢，甚至一度考虑过大范围推广这项措施，但是最终未能落地。啊，等到明朝张居正改革的时候，这个人头税的改革呢自然也被提了出来。咱们都知道，这个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呢是一条鞭法， 对吧？换句话来说，就是把各种杂税折算成银子，直接跟田赋一起征收啊。然后有一部分人头税的费用呢，也被合并到了田税中。但是张居正的改革还是保留了丁粮啊，也就是人头税这一概念并没有完全取消。真正取消这个人头税的时候，还是要等到清朝时期了。啊，先是这个康熙下了那道著名的诏书，是吧？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一来，就使得这个人头税的总额被固定了下来，是吧？新增的人口不用再缴丁税了。然后在雍正朝呢，进行了这个摊丁入亩啊，将固定的人头税收入完全摊入进了田地里啊。那么田产少，收入少的百姓自然就能少交税。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的人头税似乎是到此为止了，是吧？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咱们别忘了这个黄宗羲定律啊，人官府不可能亏到自己，对吧？人头税这笔钱其实是被融入了其他税种里，就比如清朝在摊丁入亩之后，在盐这方面又加了一笔税赋啊，不明的管穷人征税了。但是人活着总是要吃盐的吧，对吧？于是呢，就在盐这方面做手脚。咱们能明显看到这盐客数量是随着这个人口数量的膨胀而膨胀的啊！明朝万历年间呢，朝廷从民间收的盐客有24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到了光绪年间就滚到了1300万两，而且差役和徭役这种人头税也没有废除，是吧？明清的时候，地方上还会按户口征发一夫啊。今天让你修两个月城墙，后天让你维修公署衙门，而且这些都是要求老百姓自带干粮和公料的。在乾隆21年，也就是1756年，有人上奏请求免了百姓的差役徭役啊，结果乾隆生气大骂：我朝百年以来渤海边盟，从无功勋徭役，所有守业开沟栽树修堰等事，乃民间自卫保护，乡有乡度之意，沿江堤堰，民间自卫修防甚多，何得谓之差徭？乾隆的意思呢，就是民间这些大基建大工程都是老百姓自发做的功德，朝廷什么时候摊派过差徭了，是吧？你这是抹黑朝廷。也就是说，表面上丁税确确实实没有了，但是朝廷从民间汲取的财富总量其实没变，是吧？这些取消的丁税都变着花样的成了老百姓头上的缴不尽的盐税，服不完的徭役。相较之下呢，国外的人头税则有所不同啊，像是这个古罗马的人头税，一开始的时候它就不是一种全面征收的税。罗马公民不需要上缴人头税，他们的税是跟着财产走的啊，要上缴自己财产价值的千分之一作为税收。而在此之外呢，剩下的人就要按照人头来征税了啊。当然了，这个也是有区分的，是吧？比如富有的寡妇，这些人严格来说不算公民，但是人坐拥大量财产。那么根据古罗马的规定，这样的情况下，每人每年要上缴2000阿斯。罗马甚至还特别规定啊，公民的财产税充当军队的军饷啊，而从那些有钱寡妇手里收上来的钱，则是骑兵的草料费。至于那些完全不会被算进罗马公民，而且也没多少财产的人啊，那么他们上缴的就是普通的人头税了。其实从罗马的人头税里，我们能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人家的人头税并非是对所有人都收的，是吧？而是针对特定的对象，这也是国外人头税的一大不同之处。其实不仅只有罗马这么干，这个穆斯林早期也是这么干的啊。公元七世纪的时候，随着伊斯兰势力的快速扩张，大量土地被阿拉伯帝国征服，而这些被征服的土地上往往都有其他宗教的信徒，是吧？比如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仙教啊。那么要怎么处理这些人呢，就成了一个问题。根据第二代哈里发奥马尔定的原则，这些非穆斯林的人被称为奇米，也就是受保护者的意思啊，不需要强迫这些奇米改变信仰。但是在阿拉伯人治下，他们受到诸多限制，其中一项呢，就是上缴集资亚，也就是一种额外的人头税啊。而这种人头税很明显是一种有目的的歧视性税收，是吧？收税的真正目的其实不是为了扩大财政收入，而是变相的逼着那些非穆斯林逐渐改变自己的信仰啊！你拿不出这么多钱，那么你就要皈依伊斯兰教。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恐怖组织会征收集资亚啊，像是这个伊斯兰国最猖狂的时候，他们就在占领区对那些非穆斯林征收集资亚税。这个税呢，分为三档，最高的一档每年要交4蒂纳尔，约等于半盎司的黄金 啊，并且还会威胁那些不改信伊斯兰教又不缴税的非穆斯林啊，一经查实就立刻处死。当然了，跟这个中国古代类似的人头税呢，国外也并非没有啊。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这个法国与周边国家呢爆发了大量战争。为了填补这些战争的窟窿，这个路易十四在1695年宣布征收一种包括贵族在内人人都需缴纳的税赋啊，用这些钱来补充军费。这种新税将全国居民分为了22个纳税级啊，最高一级的王太子一年要缴2000里弗尔，而最末一级的士兵和日工要缴1里弗尔。但是路易十四的这个税呢，在法国国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甭管贵族还是老百姓都非常反感国王直接从自己身上揩油的行为，所以搞了三年就被迫取消了。最后路易十四还是把这一部分加税挪到了普通的税收中啊，根据这个税区进行摊派。到了近代呢，随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蔓延啊，人头税呢也成了这个种族歧视的一环。1885年在当时的排华风气下，加拿大政府推出了1885年华人移民法令啊，根据这项法令，只要华人移民到加拿大就需要为此缴50加元的人头税。加拿大试图靠这项法案阻止那些底层华人在太平洋铁路完工后继续向加拿大移民啊，并且在1900年将数字抬高到了100加元，1903年甚至直接抬到了500加元。在当时这个数字约等于是一个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啊，因此这项歧视性的法案直接造成了大量家庭破碎、骨肉分离的惨剧。在当时有不少华人劳工只身前往加拿大挣这个第一桶金啊，就等着挣钱之后把老婆孩子接来定居。结果这项法案一出，这些普通劳工根本无力负担一个家庭移民的人头税，最后只能自己留在加拿大，老婆孩子待在国内。2006年6月22日，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特意用粤语向100多年前加拿大政府针对华裔移民收人头税的行为进行了正式的道歉。加拿大用人头税搞歧视，隔壁的美国其实也整过这一套啊。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各州通过修改州宪法，并且通过这个吉姆克劳法，在事实上剥夺了南方黑人的选举权。相关法案规定，你要是想拥有投票权，不仅要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财产门槛，而且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人头税啊，也就是你在登记投票的时候必须缴纳的一笔费用。表面上看，这条规定适用于所有选民，是吧？可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黑人其实都处在极度贫困的状态，现金收入微乎其微。通常1到2美元的人头税就差不多等于是一个黑人几天甚至一周的收入了啊。那么换句话来说，你要想投票就要挨饿，而且许多南方州不仅要求选民上缴当年的人头税，甚至还要求他们补缴之前所有没缴的税。咱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黑人年轻的时候没钱缴这个人头税，是吧？那么到了40岁想投票的时候，他必须一次性补缴过去十几年的人头税。通过这种看似合法的手段啊，南方各州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把这个非裔投票率压到了 10% 以内。与此同时呢，白人却有相关的优待法规，也就是所谓的祖父条款啊，只要在南北战争之前你祖上有投票权，那么作为白人你即使交不起人头税也能投票。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啊，到了1964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宪法第24修正案，正式废除了在联邦选举中征收人头税。随后在1966年最高法院裁定，在州级选举中征收人头税属于是违宪行为啊，到此这一制度才被彻底的扫入了历史垃圾堆。咱们纵观历史啊，人头税这个概念无论怎么变化，其实都是跟不平等高度挂钩的，是吧？这个税看上去很公平，但实际上确实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重要要素啊，尤其是对于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来说，这笔人头税就是时代压在他们身上的一座大山。所以在现代社会，个人税收也更倾向于根据财产和收入划分，而不是单纯的根据人头征收，对吧？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时代的一粒沙落在每个人身上就成了一座山， 是吧？人头税就是其中的典型反应。对于武帝来说，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壮志宏图，不过是把军费摊到了每个老百姓的头上，是吧？每一年也就多收了几十钱的人头税。可是这一收又把多少百姓直接干到了斩杀线之下啊，被迫变卖田产，杀掉孩子，最终家破人亡。对于19世纪的华人和黑人来说，这两项政策呢都拿捏住了少数族裔的软肋，对吧？换句话来说，税收成了被当权者拿来阻断阶层流动、剥夺公民权利的武器。虽然这两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税金已经被废除了啊，但是如果没有加拿大华裔几代人不断的抗议争取，没有黑人发起的民权运动，那么这个道歉和权利永远都不会自动到来。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